所以变得比较有磁性。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5章1到17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请。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这莫大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因着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结出果子来。主，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再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用一生的年日来结果子。我们感谢赞美你，交托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请问果树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子，你种果树就是要有收成。我以前租了一个房子，那这个房子原来的屋主，我住的时候换了一个新的屋主，那原来旧的屋主他种了很多果树在后院里面，有杏树，有西洋梨，有苹果树。那个苹果树到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掉了满地，那到处都是苍蝇跟那个蜜蜂在飞。那个苹果呢小小的，那我去捡的时候呢看起来是很丑，坑坑巴巴吃起来呢又酸又涩。所以隔年新的屋主就找工人呢把所有的果树怎样全部砍掉了。那果树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耶稣用葡萄树来做比喻跟犹太人他们的传统的宗教信仰有关系，他有旧约背景的关系。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多处形容以色列是上帝的葡萄树，或者说是上帝的葡萄园。那在以赛亚书5章7节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上帝也曾经透过耶利米先知对以色列人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那主耶稣在这里他自称他是真葡萄树，这个真指的就是他是实在，是真实，是纯粹的意思。那耶稣这样说有他特别的意思，圣经旧约圣经每一次提到葡萄树这个象征的时候，总是把它跟败坏连在一起。比如说以赛亚书五章四节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然后耶利米先知也责备以色列民的败坏，在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前面说上帝栽以色列民是上等的葡萄树，结果变成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有他的目的，有过去历史的背景。那这段圣经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最多出现的两个词，结果子跟什么？住在主里面，没错，这两个词出现很多次。那很显然主耶稣一再重复这两个词，显然这两件事有密切的关系。那耶稣他讲的这个比喻，他用这个葡萄树跟枝子来比喻我们跟上帝生命的关系。那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段经文。第一个，结果子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刚刚说果树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那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那门徒应当有的生命的表现，那不结果子的结局是什么？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是不结果子的枝子剪下来之后的结局。那葡萄枝子因为太软，没有办法拿来当建筑材料。然后在犹太的律法里面规定，每年在固定的时间，民众必须带着柴火贡献到圣殿里面，那供祭坛燃烧之用。所有的木头都可以带来，只有一种不能带来，是什么？就是葡萄的树枝。所以葡萄树枝既不能当建筑材料，也不能贡献到圣殿里面。所以当葡萄枝子砍下来之后，结局就是什么？丢在路边，然后放一把火把它烧掉。所以在这里耶稣他讲的不结果子是谁呢？有两种人，一种就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他们原本是上帝的葡萄树枝子啊，正如我刚提到以赛亚、耶利米这两位先知一直在强调的，但是因为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他们却不信他，也不接纳他，所以呢，他们终究会变成枯萎的、无用的啊葡萄枝子。第二种人，第二种指的是基督徒啊，基督徒虽然心里信了耶稣，相信耶稣基督，可惜没有在他的生活当中将所听的道行在他的生活里面，结果变成只会说不会行的基督徒。虽然知道很多圣经的真理，可是却没有在生活里面来行出来，这样的基督徒就好像不结果子的葡萄枝子，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宁可弟兄姐妹，你知道五个真理，你能够行出三个，好过知道一堆圣经真理，知道十个真理，结果一个也没有行出来。那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上帝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是神造人的目的。这也是人类不管信耶稣或者没信耶稣的很重要的人生的目标。那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对基督徒来讲更是一个重要的 最主要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因为世上的人眼睛看不见上帝，但是上帝的儿女，信耶稣的人，他们认识上帝，我们认识上帝。那透过基督徒的生活，透过上帝的儿女，可以让世界上的人看见上帝。所以有一位牧师，有一位牧者，他就将基督徒这个称呼，他把它解析有两种意义。一种意义就是小基督，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基督人。什么叫小基督？比如说有一群小孩子，很小的小孩子在一起玩耍，他们有时候会扮嘎嘎酒啊，会角色扮演。所以呢，有的小朋友就说，好，我来当小医生，他就拿着塑胶的玩具听筒，就帮其他小朋友怎样听诊看病。那有的小朋友呢，他说，我来教你们写字，教你们读书，我来当老师。所以我们会说，这小朋友在是一个小医生啊，另外那小朋友叫小老师。他是不是医生？他是不是已经是老师？不是，他们在做什么？他在学那个样子，学老师的样子，学医生的样子。所以小基督，什么叫小基督？就是在学习效法跟随耶稣基督。我们都在学，我们在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在跟随他，让耶稣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身上可以活出来。那第二种基督人，比如说有一个人，他长得身材高大，然后经常饮食是吃大馒头，吃面食，我们说他像什么？他的生活饮食像什么？像山东人。然后有的人呢，身材比较矮小，喜欢常常饮茶吃点心，我们说他生活习惯像什么？像广东人。这个身材高大的不见得是山东人，这个身材矮小的不见得是广东人，但是他的生活习惯，他表现出来的生活的特质像山东人，像广东人。基督人的意思也是这个样子，基督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这个人像耶稣基督，这个人的生活特质像耶稣基督。所以基督人是把基督的模样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让人看见耶稣基督，活出他的丰富。所以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有两个含义，我们是小基督，我们是基督人。我们在学习，在学那个样子，然后我们在操练，从我们身上活出那个耶稣基督的特质。所以基督徒结果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上帝。世界上的人眼睛看不见上帝，然后上帝没有使用天使来做这件事，上帝却用谁？用人来做这件事，特别用基督徒，让人从基督徒身上看见上帝的慈爱、公义、良善等等的美德。第二方面，结果子的内容，我们要结什么果子？我们这一生要结两种果子。第一种是结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在加拉太书5:22-23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生命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上帝造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人本身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有这些果子。但是当人堕落以后，身上的这些上帝的形象样式失落了。所以罗马书3:23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是什么意思？就是失去了。亏缺原文的意思就是失去了，人失去了那个神的荣耀。所以如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透过他所成就的救恩，人可以恢复上帝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可以把上帝的慈爱、圣洁、公义、良善活出来， 恢复我们当初起初所受造的那个样子。所以基督徒要结的第一种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那第二种基督徒要结的什么果子呢？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那我们没有读的二十六二十七节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所以第二种果子是什么？要出去结果子，要做见证，就是结福音的果子，就是领人归主、传福音、侍奉所带出来的果子。上帝一方面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他，另一方面他希望我们可以侍奉他。那在十六节那里耶稣说，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请问我们这一生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远？我们这一生所拥有的东西，金钱、名利、地位、爱情、婚姻等等等等，有哪一样可以存到永远？我想没信主的人都知道，这些都不能带到永远，有一天都会结束。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只有领人归主所结的福音的果子可以怎样？存到永远。这是主耶稣的话。耶稣他曾经换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件事情，他说聪明的人会把钱财投资在永恒，他会积攒财宝怎样？在天上。你说你要赚吗？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在赚。在这里当然我们地上所需要的这些物质、这些亲情，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纵使这些不能存到永远，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里讲的是我们这一生的优先次序，那个价值观在哪里？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还是跳过这个我们先追求世界的东西，把我所有的生命时间全精力全部用在追求世界的东西之后，有力气我再来追求可以存到永远的？那这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聪明的人会先来追求可以存到永远的，再去追求今生不能存到永远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聪明的人会积攒财宝在天上。神当然知道我们有需要，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物质的需要，有各方面身体的需要、内心的需要，但是这些需要都不能成为我们的上帝，成为我们这一生最重要最主要的。耶稣在这里说果子可以长存，这个福音的果子长存是当我们先来追求可以存到永远的，我们接下来神会帮助我们去得着今生不会存到永远的。所以基督徒要结两种果子，一个是生命的果子，一个是福音的果子。好，那既然结果子这么重要，那到底那个秘诀在哪里？我们要先需要了解一件事情，结果子是在做改变生命的工作，不管是改变我们自己结出生命的果子，或者我们希望改变别人让他不信耶稣变成信耶稣，这个也是改变生命的工作。改变生命的工作是人做不来的，我们必须对自己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做不到改变自己的生命，我们也做不到改变别人的生命。这个工作是谁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所以秘诀在上帝，秘诀在这里。所以我常说，传福音一个人会信耶稣，那是神迹。所以保罗才说，有人栽种，有人浇灌，谁叫他生长？上帝叫他生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信耶，从不信到信，因为这是神迹，这需要神的工作，这需要上帝的作为在那个人身上。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福音的内容让他知道，让他有机会去选择。 所以改变生命的工作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包括我们的生命希望改变，我们自己也做不到，那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好像月亮，我们可以看到月亮发光，是它本身会发光吗？不是，是因为怎样？太阳的光照在月亮，折射到地球，我们看到月亮。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就如同月亮，我们自己是不会发光，但是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媒介，我们可以把神的光发现彰显出来。另外我们就如同一面镜子，花这么漂亮，我们本身是一个镜子，我们不是花，但是人透过镜子可以看到花，是因为透过镜子的反射。所以结果子的秘诀就在于上帝。一开始我问大家，这段经文最常出现两个词，一个是结果子，另一个是什么？藏在主里面。结果子的秘诀就是在藏在主里面。那这个藏在的意思就是连在或者是留在的意思。当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主的平安就变成我们的平安，主的喜乐就变成我们的喜乐。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是叫我们靠着自己喜乐。如果靠着自己喜乐叫做什么？叫做苦中作乐。基督徒不是苦中作乐，是神的喜乐变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切的美善，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他这里说主耶稣要使他的成为你的，成为我的，他的爱要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力量，他的喜乐要成为我们里面喜乐的源头，他要把他的美善分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结果子。所以那个果子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的，是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果子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把它反射出来，把它反照出来。在十二节那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彼此相爱就是在遵守主的命令。然后第十节，遵守我的命令的就怎样？藏在我的爱里。这是一个等号，两个等号。当一个人遵守主的命令，他顺服主的命令去爱别人的时候，他就是在哪里？就在藏在主的爱里面。当一个人藏在主的爱里面的时候，他就愿意更去遵行主的旨意，更去遵行主的旨意，就更多在主的爱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循环？一个良性循环。当一个人愿意去爱，彼此相爱，去操练，然后他就是在遵守主的命令，然后他就是在主里，主的爱里面，藏在主的爱里面，就更多被爱充满，就更多去学习彼此相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如果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是在恶性循环里面，那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先用我们的意志去学习彼此相爱，去遵守主的命令，然后我们就会在主的爱里面，主的爱就更多充满在我们里面，更多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更有力量去彼此相爱，我们就是更遵守主的命令，更遵守主的命令就更多的住在主里面，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神在等待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进入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当我们越进入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就结出果子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结果子的秘诀就是藏在主里面。葡萄树必须小心的去照顾，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那因为葡萄树的那个枝子很容易蔓延的很快，所以需要经常去修剪。那新的葡萄树种下去的时候，前三年它不会让它结果子，但是每年要去修剪，保持它的生长力量。那当开始葡萄树开始让它结果子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不结果子的枝子， 所以就需要常常去修剪，把不结果的枝子把它剪掉，免得它消耗了这些葡萄树的养分。一个人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容让世界的价值观、今生的欲望还有罪恶存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就会拦阻我们来靠近神，拦阻我们亲近神，住在主里面。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可能有人会感叹，耶稣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可是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竟然不觉得有丰盛的生命？我们需要反省，可能在我们里面有一些阻碍。就好像电灯，电灯照理讲插头插在墙壁上的时候，开关一开就会怎样？就会亮。可是有时候不亮，可能是因为整个供电的线路里面有障碍、有阻碍，那要让它亮就要排除这些阻碍，然后电灯自然就会亮。电灯本身它不会亮，但是你把这些障碍排除之后，电灯就会亮。把我们里面不好的东西排除之后，自然养分、神丰盛的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就如同我刚举的例子，我们是一面镜子，人怎么样透过镜子看到反射的东西？如果镜子很脏，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所以我们需要把镜子怎样擦干净，我们这面镜子要随时保持干净，不容让罪恶、世界的私欲、价值观玷污了我们这面镜子，好让我们生命没有阻碍，让我们去学习彼此相爱，让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然后更多的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充满，一再的循环。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需要去修剪，神他也盼望能够帮我们来修剪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东西的阻碍，好让我们结果子更多。这是出于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他帮我们修剪，他目的就是让我们结果子更多。可是当我们的生命被修剪的时候，舒不舒服？很不舒服，而且我们想要逃避，我们不想被修剪。那特别当我进入婚姻，跟我师母结婚以后，上帝透过婚姻修剪我里面生命那些许许多多不结果子的枝子。那每当师母提醒我一些我个性上或者待人处事或者一些对事情不对的地方的时候，弟兄们，你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反驳，或者呢我辩解，哦不是哦，我的意思是这样，不是那样哦，你误会我了哦。我想我过去很多时候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要辩，要推卸，我不承认我有这样的缺点。所以呢，上帝就透过我进入婚姻，开始修剪我生命里面那些有棱有角、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当然神会透过教会弟兄姐妹在相处的时候，因着冲突显出我们里面的有棱有角，显出我们里面一些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要修剪。但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的地方就是进到婚姻里面，上帝要透过婚姻特别让弟兄去学习生命被修剪，好让上帝可以更多使用教会的弟兄们。所以你愿意被神大大的使用吗？你就要接受那个痛苦的过程、不舒服的过程，让神来修剪我们生命里面的不结果子的枝子，消去我们那些有棱有角。那当然姐妹也是需要学习，但是我觉得我的经验，弟兄特别可以透过婚姻去学习这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追求，但是有一天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都要放下。所以我们要学会分辨，要去分辨什么是可以带到永恒的，什么是不能带到永恒的。如果不能带到永恒的，就不要强求，不要耗尽了我们一生的时间精力 牺牲家庭，牺牲跟神的关系，然后来追求那些带不到永恒的。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人，把我们的财宝，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先投资在永恒。那耶稣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一段圣经讲到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怎么样，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上帝都自然供应，何况他最在意的，他所造的我们，他当然更在意我们的需要。但是优先顺序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可以带到永恒的，结果子才能够带到永恒。结生命的果子可以帮助我们结福音的果子，因为当人看到我们讲了一大堆道理的时候，看到行为也不怎么样，当我们要邀请他信耶稣的时候，他会不会羡慕？他不会羡慕，他会觉得信耶稣跟没信耶稣也没什么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一些关键的时候，信耶稣的跟没信耶稣的会显出不一样来，平常可能差不多，但是当在关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碰到的关键时候都不一样。但是当你知道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候，是表现你基督徒生命的时候，那就显出来了。所以我们才会说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去绊倒别人。所以我们结生命的果子何等的重要，因为可以帮助我们结福音的果子。我们要带人家信耶稣，我们讲了一大篇道理，纵使说服了对方，对方会不会信耶稣？不见得会信耶稣。当然是要神的工作，但是要透过我们的见证，我们所结的生命的果子。所以我们要思想，要去取舍。我每天在取舍，每年在取舍。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在做决定的时候，你要怎么取舍？你要先选择带到永恒的，还是你先选择不能带到永恒的？在旧约里面最重要的教导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并且怎样爱人如己。那新约的命令是什么？就是信耶稣并且彼此相爱。所以旧约跟新约是互通的，是互通的。所以只有我们因着对上帝的爱还有对人的爱所结出来的果子，才可以带到天上。所以把我们拥有的东西要想办法把它转投资，把它投资在永恒可以带到天上的。求主帮助我们向主耶稣基督来敞开。当我们愿意向主敞开的时候，我们愿意用意志，我要学习彼此相爱，我开始去操练，我就在遵守主的命令，我就是藏在主里面，主的爱就更多充满我，就更有力量去顺服，去彼此相爱。所以让主的爱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把它实践出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的话就更多在我们里面，更多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做对付的工作，做转化的工作。那在这样一个循环里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很自然的结出生命的果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随时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结生命果子跟结福音的果子。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选择，在我们人生的岁月当中选择那可以存到永远的。主，在我们追求今生的东西的时候，主让我们把结果子这件事情摆在我们生命的最优先的次序里面，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何牧师今天早上带来宝贵的信息，也让我们互相鼓励，继续为主来结出生命和传福音的果子。请会众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与何境，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
愿为主，
愿为主做尖兵，愿为主舍生命，愿为主做仆人，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与何境，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与何境，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做精兵，愿为主舍生命，愿为主做仆人，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与何境，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与何境，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
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何牧师的口，真的是你向我们传讲，教导我们如何结果子。主，真的是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篇信息，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真的是愿意服侍你之前，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上要有很多的操练，真的是要我们从我们自己生命的品质上面，我们要结出我们自己生命的果子开始。主，真的是我们也谢谢你借着这样子的信息思想我们每天，我们在家中真的是从这个夫妇相处我们可以操练。主，也真的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预备我们的配偶，在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事情若是有不对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你借着我们的配偶向我们指出来。主，帮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也愿意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相近，也彼此互相的彼此能够劝勉，能够一同走那个信主的道路。主，也帮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与人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常常思想是不是主要借着他们来修剪我们的枝子。主，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顺服，能够 有一个能够仔细的听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心中常常的用这个细微的声音向我们说话的时间。主，我们真的是我们愿意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逐渐的成长，能够到被你自己所用，然后我们也愿意将我们自己所从你那边领受的，我们所向你领受到的这个福气能够传到我们周遭的，不论在家中，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单位，或者是在社会的当中，我们愿意为你自己传扬福音，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世上在人的面前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用我们自己顺服的心，我们能够有好的品性，让世人就看出我们是基督徒。主，真的是我们求你自己在我们自己的信心或者是我们的操练我们不够的时候，求你自己也加添给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一生我们能够不离开你自己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大的福气，也愿意是我们思想到身心灵都是从你那边而来，我们也愿意将我们自己所得的，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所当纳的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我们的金钱摆在你的面前，能够成就你自己的事工，我们愿意能够成为你自己事工的一部分。求你自己也借着我们所能够摆上的，能够更加成就一切神国的需要。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与弟兄姐妹一同在你的面前立下我们的心志，真的是愿意在人的面前做好的榜样，也是你在天上查看你，因为你自己清楚一切的事情，我们就求你常常的保守我们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有心中面心里面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也能够在带领人归主的上面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一同的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